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东盟峰会星期三在新加坡开幕，美中较力无处不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国会应修法帮助企业在台湾议题上力抗中国压力。北京连线习近平率领众高官参观改革开放40年展览，只字不提邓小平，引发关注。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学运联手公运，似曾相识，中共戒慎恐惧。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第33届峰会星期三在新加坡开幕之际，这个由10个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区域政府如何应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较力，是多方人士关注的重点之一。这次新加坡东盟峰会的主题呢，是韧性与创新，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但是安全问题，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也是东盟面临的一大挑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这次东盟峰会讨论的重要议题。美国之音驻白宫资深记者维达库斯瓦拉说，去年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特朗普总统呢，主张以一对一的形式谈判达成贸易协定。代表特朗普总统参加东盟峰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将阐述美国新的亚太地区战略。彭斯副总统呢，将向东盟国家介绍美国新成立的有600亿美元用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新机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表示美国也十分愿意在东南亚投资，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并不是唯一的选项。美国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星期三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美国应当创建一个基金，抗衡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资助基础设施建设，输出其独裁统治模式。负责监察美国贸易关系的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呢，今年的报告表示，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资助桥梁甚至网络建设的努力呢，为中国政府在一些地方维持军事存在提供了借口。这个委员会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鼓励和确认全球独裁统治，还呢出口技术应用标准，这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商家及市场。报告还警告，中国推动下一代 5G 移动网络技术对美国安全及经济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对中国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的担忧，迫使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缩减在美国的商业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他没有看到这份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呢，向国会提交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建议国会修法防止美国企业在台湾议题上受迫于中国压力。报告提到，北京强行命令美国及其他外国公司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对此，报告建议国会考虑修改反抵制法，以禁止美国公司遵守这些霸道的要求。报告还建议美国国会指示国防部将台湾军方人员纳入美国及美国所领导的多边军事演习，并告知国会提高对台湾军售内容幅度，把它提高到呢美国主要盟友的水平。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报告称中国近年扩大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在岛礁上修建军事基地和机场，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采取愈加强硬的立场，导致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日渐紧张。在今年的报告中，委员会首次建议美国国会考虑针对主要参与中国南中国海军事化活动的有关中国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中国改革开放将满4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期在讲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却很少提及，甚至闭口不谈原来被官方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名字，引发了许多议论。 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加紧言论控制，特别对高校学生加强思想管控的形势下呢，有中国高校发出文件，要求检查师生员工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储存的个人信息，这引起舆论的哗然。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今年是中国啊走出闭关锁国的这个毛泽东时代，开始改革开放的这个40周年。那么中国当前是否在继承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发展路径呢？这个领导人习近平在这方面有什么表现？
那么昨天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开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常委啊差不多都到了现场参观。根据新华社报道，上午10点多呢，这个王沪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口的开幕式发表讲话，到了下午4点，习近平才过来这个参观。那么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到毛邓江湖的名字，昨天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也没有提，只给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秒钟的镜头。官媒报道的重点是中共18大以来的变化，习核心、习思想等等。那么前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张宝林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呢，他觉得习近平先生自己已经定下了一条原则，就是不提邓小平，因为他上个月在深圳视察的时候也没有提。张宝林表示呢，习近平故意不提邓江湖这几位领导人，可能是为了突出自己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直接跟毛泽东衔接。还有一点就是他把邓的改开主张和精神修改了很多，所以也就不太好提邓小平。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宝林的评论。
改革开放，我想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来，而且呢，他一再强调这个时期是很长的一个时期，一代人、几代人、几十代人，这样一个也不能变的一个，一直要往前走，100年不动摇啊，这些都讲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有很多地方就改变了，那么跟邓小平原来讲的这个精神是完全不相符合，所以他也没办法。我想如果他现在提邓的话不太好提，提什么呢？因为邓的这些基本原则现在都没怎么坚持吧，变化很大啊，所以干脆就不提。
早在去年，习近平在厦门的金砖峰会上就提出改革开放40周年要隆重纪念。最近无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是官方媒体都频繁地提到的这个扩大开放，不过现实情况却是令人担忧。比如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咨询公司被当局吊销营业执照，所长呢这个盛虹先生去美国参加改革开放40周年的研讨会，结果到机场却被限制出境。中共高层和官媒最近也是不断的发话，包括习近平本人啊，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似乎是在这个要稳定人心啊，给担心再度被公私合营的民企老板们吃下一颗又一颗的定心丸。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官方也同时宣扬自力更生。有评论的认为，当局对于扶持民营企业的说法有虚有实，一方面允许民营企业生存，一方面尝试收编民营企业，不听话的呢就要打下台。另外中国当局今天宣布了一些减税措施，声称要减负降税，扩大内需。不过根据中国财政部13号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1到10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个税总和。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啊，最近网络上传出一份中国高校的文件，赫然要求呢对全校师生员工的这个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进行检查。那么关于这件事，你了解到哪些情况？这种检查有没有涉及中国的全部高等院校或其他的地方呢？叶冰。
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发布的一个红头文件显示呢，这所学校全部师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 盘等等都要接受检查，检查呢 里面是否含有涉暴、涉恐、反动啊或者淫秽内容。这个消息一出呢，引发网民的热议，认为学校的做法侵犯了师生的隐私权。中国国内的媒体也跟进报道，确认了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中国的澎湃新闻网采访该学校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学生，说现在清查呢，这个还没有实施啊，就是对方说啊，一名这个在校生呢，在网上表示，虽然他们学校还没有开始查，但是文件下来了，如果没有人在意这件事的话呢，就难保学校会按文件要求去清查。
嗯，
只能说是因为这件事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以学校肯定不会再按文件那样去做。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回应新京报的采访说，这个解读呢有误，可能是表述的问题，不能随便拿别人的手机去检查。而且还说，如果是不合理的话，我们需要解释；是合理的话，我们需要解释吗？这个表述看来也是缺乏确定性的啊。最近重庆传出对高考学生进行政审的消息，那么重庆教育考试院回应说呢，是记者写错了，应该是对学生思想政治的考核。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宣传部新闻处，一位官员表示，他对这件事不了解，也不发表任何看法。网上呢有自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上传一张图片，表示所谓清查是以自查形式实施的。在这之前也有一些类似的传闻，比如网络上流传了一张贵州省教职员工言论行为自查报告表，要求师生主动汇报2012年以来是否发表过所谓不当言论啊，还有教师要求这个填写干部网络安全个人自查报告表，要求登记 QQ、微信、微博等账号。那么去年中共19大之前呢，官方更是要求党员不能在网络上妄议中央，不得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不得浏览非法反动网站，以职务身份注册微信、微博建群的，这个要向组织汇报等等。而在新疆呢，有报道说，警察在街头就会检查民众的手机。目前呢，中国多地公安采购了手机扫描仪，民众呢就担忧新疆的维稳模式可能向全国范围推广。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只是个别单位、个别地方检查公众个人隐私的个别现象呢，还是将会推广到各地各单位？这需要继续关注。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专题话题呢，是学运联手公运，似曾相识，中共戒慎恐惧。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过去几天啊，至少有12名倡导工人权利的年轻活动人士失踪，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精英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包括最近呢在北大校园遭绑架的张胜业。这些活动人士自称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笃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支持和声援始于今年夏天这个深圳工人维权运动，目前呢已有数十名工人和学生声援团成员被捕。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呢，是当年中共夺取政权的经验之谈。那么为什么这种趋势现在引起中共的担心和恐惧？当局加紧打压左翼青年和大学中的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政权合法性会不会受到损害？当前的大学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否有毛左势力插手？应该如何评价？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维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请大家看一段视频，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于天夫录制的，他亲眼目睹了上个星期五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一幕。
然后我听见那帮黑男的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就是他把他拽上车，就听这个声音非常明确。然后没过几秒我就看见我的眼前三五个黑衣男子，然后拉着一个可能是咱北大同学拉到了这个马路对面那辆车上。这时候又出现了哐哐的声音，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同学往车上撞的声音。然后我是今天下午晚一些，大概今天晚上才知道那个同学是咱们北京大学18届的毕业生张胜业。
最近北大校园发生的这起绑架案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据报道呢，被身份不明这样的一个黑衣人绑架的呢是北大毕业生，叫张胜业。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这些黑衣人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什么要绑架这位北大毕业生呢？
这个我看到了于天夫同学他就是发的那个经过。那么就我个人的经历以及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各种各样的抓捕行动的话，我确信那是公安部门中的国内安全保卫，就是臭名昭著的国保，以前叫政保。这个机构呢，他明确的讲就是国家黑社会势力，他的政治保卫是维护共产党的这个政治统治的，所有与这个政治统治有任何形式的这种对抗的行为都是他们的打击对象。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就叫打击队，专门负责抓捕啊，这个骚扰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突击行动。那这种行动的话以前我也遇到过，我想那位同学在被抓捕的过程，因为我遇到的时候他们把我塞进车的时候肩膀撞的淤血和那种搓皮这种情况我都经历过，所以我想张胜业同学肯定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上的袭击。
好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过去几天呢，在全中国四五个城市当中啊，至少有12名同情或者声援工人运动的这个年轻活动人士失踪，大部分都是大学的在校学生和毕业生。那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先生，中国当局为什么对这些青年活动人士要痛下狠手？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角度，可能也是我们今天主持人想发起这场讨论的角度，这就是呢，在过去共产党打天下时候呢，他们曾经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结合，这是用革命推翻一个旧政权的正确道路。他们可能担心这个。还有一个解读呢，就是让共产党呢，在执政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在做了一个转化，就实际上公安机关他画过三条红线，就任何一个势力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如果画过这三条红线， 公安机关或迟或早要对他进行打击。第一条红线就是组织化，如果你要成立正式组织的话，这个组织是在共产党之外，特别是要跟共产党作对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是要加以打击的。第二条红线就是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他们这个词呢，这个实际上公安机关，我过去在80年代活动，他们曾经告诉我说，这道底线是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这道底线也是观察的非常仔细。如果有些是比较稳定的，有跨地区跨行业的这种串联，那么他们或迟或早对他进行打击，特别是和组织化联系在一起。还有第三条红线就是和境外势力往来。你可以看中国的刑法105条，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在106、107条就有，如果和境外势力往来呢，都要从重处理。那么就说，公安机关这三条红线，我这就是可能他们对目前学生和工人集合呢，对学生进行打击的一个主的安全考量。
好的，那么这些事件呢，我们看到呢，都与今年夏天发生的这个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维权事件有关。那我们就来追根溯源。首先我请胡先生来谈一谈佳士工人维权事件的这样一个来龙去脉，以及工人们的基本要求，好吗？胡先生。
好的，那个佳士科技是一家深圳的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焊割设备。那么这种类似于就是说重工业的这种生产的条件呢是非常恶劣的，当地的员工在这种恶劣的就是条件下，身体各方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然后他们的工薪以及社会保险还有就是住房的这种基金呢经常受到克扣，他们的加班时间也有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准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只要是有人提出的话，官方采取的措施就是厂方采取的措施就是把工人开除。那这些工友向深圳当地的这个工会，就当地的区级的工会也曾经提出过这种维权要求，区级的工会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工会就可以了。那么从表面上看的话，建立工会好像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当他们真正要向厂方建立工会的时候，厂方不但不允许，还跟官方的维稳，就比如当地的派出所呀勾结，来抓捕这些维权的工人代表。那么甚至把他们冠以刑事上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嘛，这是一个口袋罪。然后最多的时候一下子抓捕了30个员工。在7月27号的时候，这件事情被外界广泛所知。7月29号的时候，以北京大学的今年的毕业生岳新同学，他发起了一个对于佳士的员工的这种声援运动。他是一个左派的青年，那么当时有10几个北大的学生以及中国确实很多精英高校的学生参与了。那么这件事情就升级成为一个公运与学运相结合的运动，但同时它也升级成为了一个政治，就是说在共产党眼中是一个必须要打击的，刚才王先生也说过，组织化的，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有政治诉求的，然后的话是跨团体这个跨区域的这样。所以说现在共产党认为这件事情是如临大敌的，必须要把它扑灭在萌芽状态。况且明年是中共建政的70周年以及64的30周年，共产党一定要把所有的苗头就是完全扼杀掉。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王先生啊，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深圳工人维权事件会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尤其是得到年轻学生们的支持呢？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实际上中国的工人呢，从90年代后期大规模工人下岗失业，到了后来21世纪，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前些年就像富士康的很多的年轻的工人跳楼，像这些事情一直得到各界关注。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按照大陆现在的政治语境说左派和右派的话，右派其实最先就开始关注这些事情，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合法途径维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倒不一定是跟这个工厂或者这个企业有关系，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他们介入了很多工人运动的案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对律师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打击可以看出来，共产党不迷这条路。那么后，我觉得最近的年轻人的介入，第二个原因就是， 就我的观察，这样1989年镇压之后，还是在中国想推动进步人士心中留下一道阴影，就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呢，自己呢做了一些自我的这种戒律，就是说共产党有些红线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出动，你就准备要坐牢。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其实对共产党的这种恐惧感，不像就是在了解89年镇压或者维权营被镇压的敌人这么强，他们有一种初生牛犊呢，他们其实就是就像胡平先生前几天写这个写一个文章，他说当共试图让人们淡忘这些事的时候，恐惧也没有遗传。这样的话，这些年轻人他们并不知道共产党实际上非常的凶，特别凶狠，所以他们在做这些事，特别是觉得他们有自主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党的理论，那么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呢，就是介入到一些工人运动事件中，不会被共产党怎么样。但这次呢，我觉得共产党是决心要把他们，该胡先生也说了，决心要把他们扑灭在萌芽中，这样的会使他们给他们上一课。我个人是很想观察一下，在他们受到这种打击之后，他们会走上哪条路。那么按照共产党过去革命的路，当他们在合法组织工人运动受到挫折之后，他们就开始走上在搞地下工会啊、暴力革命，推翻当时的政权。我现在很关心的就是这批年轻人将来他们会走什么路。
嗯，好的，我们来拭目以待啊。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看看啊，听听我们的网友、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看。首先，李忠本，他说中共独裁集团呢早就进入了恐惧症，不仅是公运、学运，乃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私营企业发展等等，这是因为一个独裁者要搞一尊，就必然站在全民的对立面，所以不许妄议，不许非自己人的一切行动。可以预见，厉害大国将进入病夫恐惧症治国的新时代。川长，他说自89、64民运之后，独裁啊，专制独裁集权中共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只要有学生和任何势力相结合，进行任何社会议题的主张，中共必定是竭尽全力镇压，以免由学运发展成全中国的反中共暴政的运动。杰瑞米·科宾，他说根据中共自己的说法，中共存在统治合法性，除了因为解放了农民之外，还因为解放了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事实上呢，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因为中共的统治而得到解放，中国的工人阶级是被统治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只是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没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于中共的党文化与资本家的企业文化的压迫。那我们现在就接着我们这位杰瑞米·科宾的话题，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中共我们看到呢，它是靠工运、农运起家的，他们深知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这个厉害。许多分析文章都认为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当局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与工运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畏惧，不惜冒舆论之大不韪，对青年活动分子下狠手。那么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实际上在中国内部的话还远远没有形成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个氛围。对于家事的工人他们的维权，以及那么多精英高校的就是右翼的左翼的这种激进青年的参与，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不知道的。那些国宝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那种傲慢的说，如果你在深圳街头拉住100个人问，你们知道不知道有这个家事维权，知道不知道有一群学生跟他们一起勾结这样，那么他们甚至说有101个人可能会表示着迷茫。这是中国的现状。那么我们可以看在看到网络上都是在墙外，然后呢有一些在夹缝中的声音在这个微信群啊、微博呀、这里边传递，然后很多的时候被封号，包括那些学生的、工友的以及传播他们信息的这些关注者的，都被就是封锁的严严实实。而中共自己的所的就所发表的报纸，比如说环球时报啊这类型的报纸，它也就是一些提到一些所谓什么维权要跟这个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也绝口不提学生的参与。所以说在中国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就谈不上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另外呢，工运、学运 还有这个农运，在中国各地其实都有那种群体性的这个事件，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这些侦查情报系统以及它的维稳系统，已经远就是这种赤色恐怖已经远远大于了当年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叫白色恐怖的时期。所以不管有多少起这样的行动的话，从目前来看仍然是势单力孤的，就是你几万起的这样的行动，在某一个个案或者说有几个个案的结合，有相互的声援的情况下，你也是很微弱的，你也是就是说被他们打击在萌芽中的。嗯，
好的。那么一些观察人士也注意到说，新一轮的工人运动呢，超出了以往要求增加工资啊，或者工伤赔偿啊这样一个简单形式。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是要建立合法组织，通过工会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厂内拥有自己的平台，来处理这个劳工和资方这个矛盾，来争取自己的权益。那么我就来请教王先生啊，这种新型工运特点以前没有，那么与年轻的这些青年学生或者说知识分子参与，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王先生？
我觉得这一轮的，就是比如说在佳士啊这样的企业呢，在这一轮争吵中间，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青年学生介入之后呢，因为青年学生本身对在政治上呢，虽然在洗脑教育中间呢，对政治的知识也不是像西方的这些自由民主世界长大的年轻人这么多，但是他们多多少少从各个方面获得一些知识，可能希望工人能够组织起来，按照中国的包括利用现在合法空间。但是呢，工会这个事情，就组织独立工会呢，这个也是不是现在才有的。比如像我们在海外的两个最有名的中国工人的组织，像韩东方先生在1989年的时候，当民主运动大潮起来的时候，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国工人也应当在这样的一个民主大潮中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所以他就开始组织独立工会。那么在这个大潮退去之后，他流亡海外之后，他就知道当这个大潮退去之后呢，工人应当围绕着自己的合法权益组织起来，所以他后来在香港搞了一个组织，专门推动中国这方面。后来呢，从大陆流亡出来，李强先生他在过去在大陆也是一个工人，在组织工运的过程中，他做什么？当他流亡到了海外，他也是在纽约这方建立了一个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基地。他们基本上呢，都还是试图在工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日常的这种，比如工资啊、工时啊、劳动条件呢、在这种过程中间，培育政治意识、参政意识，在未来将来有在这个中国能够民主化后，他们能够工人能够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力量上政治舞台。所以我觉得呢，可能也许在佳士这一轮中间呢，是有一个代际特点，在这一代的青年工人运动中，可能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的这种结合，促成了工人在政治上的觉悟，以组建工会的方式超越过去传统的就个单个事件要涨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但是在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建政史上，特别是在后八九之后呢，一波又一波的工人运动中呢，都诞生了一些领袖，而且这个工人中的还不是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呢，工人不仅仅要在单个的世界中维护权益，而且要组织起来建独立工会，而且将来还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参政。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继续听听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首先，午夜星空 SJ， 午夜星空 SJ 啊，他说感到这个话题啊，是对中共真是莫名的讽刺。中共主导的中国革命就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可是现在呢，却对工人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这也从正面证实了这个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现在的本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现在被移植运用于新世纪的工运斗争，恰是他们最害怕的，所以呢，他们千方百计要予以镇压。两种运动的结合才是和平合法斗争的有效策略，尽管现在还很软弱稚嫩，但经过风雨的洗礼，一定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金刚无，他说中共才不管你是左翼还是右翼，不管你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甚至不管你呢是五毛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有人群聚集，只要有不被中共完全控制的社会活动中啊，社会活动中共呢也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压制和打击的。这与有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完全没有关系。可以这样说，即使民间组织拥护中共和习近平的游行，中共也不会放任。这只能说明中共已经极度的神经过敏，又极度的 神经衰弱。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49年前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暗中策划工运和学运，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其中一个罪名呢就是公贼。如今包括刘少奇之子刘源在内的红二代们却反对真正的学运和工运，如此看来，学生和工人中从来就没有过贼，中共才是最大的贼，90多年来一直都是。我们刚才呢，许多听众观众包括网友朋友们，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简直呢，中共来镇压工运，并且呢，中共用原来他们自己的那一套反过来又镇压，就是知识分子和工运相工运农运相结合这样的手段，现在反过来呢，他们面临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困局，那挺讽刺的。那么我们请两位嘉宾呢，我们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刚才这个网友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和想法怎么样。首先呢，我请胡佳先生。胡佳先生，
这个就是说共产党在搞工运学运农运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占领这个道义的制高点嘛，而且呢他们自己也争取所谓国际支持，像共产国际啊，像这个苏俄呀这样的支持，他们在他们的教科书里边，在他们的各种标榜自己丰功伟绩的这种历史文献里边，都把这些描述得很光辉的。但是现在只要是你触及到这里的任何一种做法，你还别说所谓就是工运，就是农运中的一些暴力手段，就是工运中的这样的要求增长工资，要求维护工人权利，那个学运中的就是要求这个学生有这个独立思考言论自由的这个空间，哪怕是像月薪那样的想要有免除这种性骚扰的权利，所有这些独立的诉求，那么全部都被看作是不和谐的，是噪音杂音，是必须要用高压去进行这种瓦解和震慑的。所以就说这个丑陋的话，从他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中已经完完全全就是怎么说呢，把自己的这种就是完全的嘴脸都给照射出来了。那对我们而言，就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说我特别希望的是所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边成长，就包括我自己，还有现在的这些刚刚被昨天被就前几天被殴打的，像95级的那位于天夫同学啊，这些，我也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那么，当你看到你原来就是喝的这些狼奶，到现在你能够看到这些狼奶后边的东西是什么？你能看到把这里边的毒都吐出来。这时候的话，你能带来的是新的这个觉醒，是新的独立思考。
好的。那王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就讲说，理解呢，最近的中共对这一轮学运、工运的镇压，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学运和工运的结合，是不是唤起了共产党的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就是当年他们打天下革命走的是这条路。那么，如果今天的学士再走这条路，会不会就形成一个新的浪潮，会颠覆今天他们的政权？这是一个思路。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共产党在执掌天下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一些比较成熟的、稳定的一些对于危险势力的看法，就是他画出的几道红线。如果你越过这个红线，就是刚才网友说的，不论你是左还是右，不论是自由主义、维权人士还是毛主义，还是甚至是五毛，那么只要是在我控制范围之外，甚至像一些纯粹的宗教信仰的力量或者一些读书会，我都加以打击。我个人是倾向于后面一种看法。那这个看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共产党他现在稳稳的，今天我们看到嘉士事件中的学生工人的结合，我们还在看到最早的比如像襄樊这个出租车司机的事件中，还要在90年代后期大庆工人的这种罢工这个浪潮，还有像下岗工人这个浪潮，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被镇压的工运，他们中间也有律师、有记者、有维权人士，我们还在毒奶粉等的这样一些公共安全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其实共产党在镇压的时候，有时候他真的也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思想、哪个政治派别，甚至你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的一个什么某个组织，他都不管你。像最近在扫黑已经把像什么一红一方面军事研究，还有像38军联谊会等等，像这些呢，也参与。我们都知道最近的这个军队的退伍军人的这个号召很厉害，也都开始列入扫黑的对象在考虑打击。 所以我想呢，共产党其实在作为一个执政力量啊，他为了自己的政权和安全性，他其实对所有在他之外的组织力量和跨行业跨地区的力量都要加以打击。那回来今天时间不够，实际上共产党革命也不是什么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实际上本来就是最早是一批从海外借鉴了一个叫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加入了共产国际，后来借助于共产国际开始把中国的一些痞流氓江湖人士组织起来，然后呢就到处去制造乱子，他就开始，这我们也知道，后来的共产党主要成功是靠农民的这个力量，当然他们对农对这工人在建政后头更要惨，他们的政策更要残酷的多，所以我就是这，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今天不是讨论的时候，共产党其实我认为在镇压的时候，其实他考虑的还不是学生和工人结合，他主要还是考虑的是跨行业跨地区的组织性的这种，还有和境外的这种舆论的呼应，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要对这场运动进行性的打击。
好的，那么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学生年轻的这个活动人士，他们声援工人运动，这在最近几十年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那我们下面让我们再来一段再来看一段视频，来听一听呢声援工人运动的大学生们他们怎么说。
是杨舒涵，昨天晚上被强行绑架带回了家中，现在的人身自由依旧受到限制，我表示强烈的抗议，我始终认为我声援平山加湿工厂工人维权的事情是正义的，是没有错的，我也将继续为这个事情去斗争去抗争。
我们看到的刚才呢，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在校生，他叫杨舒涵啊，他自己在网上发的视频。那我们看到呢，自深圳加湿工人运动以来，中共在大学内部就加大了打压声援工运的这个学生的力度，在一些大学中呢，取缔了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研究会，在某些学校呢，还对左翼学生进行了暴力镇压。我们刚才这位杨舒涵同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当局的这些举措？
怎么说呢，共产党是已经在中国的各地建立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然后这个研究会包括习近平思想研究所呀这样类型的，你初看起来的话，他们似乎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任何形式的左翼的研究团体，但是如果你是学生自发的搞这样的研究会，哪怕你是有指导老师的，那么那些学生，我相信有些学生他是真的相信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看到那里边激情澎湃的话语，他听到国际歌的时候他也会浑身沸腾这样。那么对于这些学生，他们愿意用他们现在所能够相信的这些知识这些理念想去解决一些中国社会的实际，年轻人是很多是理想主义的这样，然后他们也采取了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用他们的碰壁才开始明白所谓的那些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啊那些东西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都是虚假的，中国的真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他当然要跟资本家站在一起，当然要把你的这些想要去维护自己权益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学生也罢，你还是工友也罢，那么你都是这个社会的捣乱分子，你都是在向现有的体制发起挑战，那我都要镇压你。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学生搞的这样的团体，当然你跨校际的联合的话，那就加在这个共产党的这种如芒刺在背的程度上还要加一个更字，他们认为这些独立的研究会那么是会失控的，这些独立的研究会如果他真的信任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话，信仰那些所谓推倒旧的秩序，信仰推倒那些剥削的所谓就是说压迫者的话，那现在的剥削者压迫者是谁？很明显的共产党比谁都知道是他们自己，所以的话他不能够让你有这样的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去行动的团体存在，更何况说你的学生的跨校际的联合，因为那些学生本身在支持加湿之前他们就相互的有这种联系，因为他们是同样有同样的理想的嘛这样的，那么他们跟左派之间有也保持着就左派的成年人团体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这个交流，那现在来讲这一次的事件的话，恐怕共产党也要重新的思考这些问题了，就是说加紧的把取缔所有的 独立的研究的，不管你是跟马克思主义沾边还是跟其他任何形式的独立思潮沾边的团体，尤其为了明年的六四三十周年和就是说证明共产党非法性的这个纪念追忆活动，以及共产党要证明他自己合法性的七十周年大庆这个维稳高峰的，
嗯，
这样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为那个时候做好预案，做好前期的处置。嗯，
好的。那么为了抗议啊，中国当局对这些学生的干预和打压呢，美国康奈尔大学已经中断了和人民大学的两个学生交流项目和一个研究项目。我来请教王先生啊，这个中国政府打压学生这个举动惊动了国际社会，那么国际上如何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国际上当然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的看法呢，从人权角度上说呢，这个这些学生和工人的这种结合呢，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社会中，这是一种正常的。那么中国呢，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主要的文件中呢，都规定了这样一些基本的权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的成立就是吸取了两次大战的教训，就是当一个国家没有基本人权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或迟或早都会对外进行扩张性侵略。所以，其实人权的这种干预呢，也是联合国的这个宪章。它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应有之义，所以中国呢，在这方面如果触犯了这个联合国的宪章，违背了国际组织主要的一些公约之后，那么国际社会会对它做出反应。那我觉得像美国的大学做出这种反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呢，在这些人权侵权事件发生在对青年学生的这种处理上，那么就是大学作为一个堡垒啊，作为一个自由的这个一个地方呢，他们觉得有一种责任，在世界各地维护呢学校一个这个自由的这么一个空间。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社会中间，这个我也看到，比如像共产党在美国社会进行各种渗透的时候，如果美国的安全机构试图在大学去，比如要进行一些调查什么的，总是会得到校方一些这个抵制。因为校方和教授抵制的理由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各种力量只要不违背学校的规矩，都可以进行活动。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些大学同样当看到了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学这种自由空间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他们会产生一种同情，一种愤怒。所以我想呢，这个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一般的这种维护基本人权的这种正义感，还有就是对于大学的这种校园自由的这种自由空间这种关心，使得呢美国的大学采取这样一个行动。
嗯，那么这件事本身呢，我们发现就极具讽刺意味。共产党打压公运，取缔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研究会，那这还是人们不禁要问啊，这还是共产党吗，胡先生？
啊，是这样，这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在前往东石古村去探访陈光诚的那个过程，我们的车上有共产党员的律师，然后他就感叹，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我给他回的一句话就是，这才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么就说共产党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在生活在这个国家，包括许多生活了几十年的人，至今有许多人还不明白，共产党是说一套做一套，然后的话在外面是就是说他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许多的东西他是在好像是顺应着你社会的发展，以老百姓的这个福利为优先的，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他这个人民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只是他自己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为共产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中国的能够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像那些工友们以及这些学生，不管他们是不是左派，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来向自己证明了，原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些就是说最善于说谎言的人是站在主席台之上的，是手握权杖的。嗯，
那么这可能呢，就是共产党本身的一个内在矛盾，或者说呢，就是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所必然要遇到的一个难题。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难题？
对，其实我觉得共产党就是在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其实在邓小平那个地方完成了个转变。在革命党时期，共产党可能还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说法，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道理，比如毛泽东还试图在共产党已经执政的情况去发动革命，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道理。他说呢，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他的这句话就是在六十年代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中国真正犯有推翻共和国、推翻共产党罪的就是毛泽东这个人。那么但是这个到了邓小平时期，实际上维稳就成了主要的安全考虑。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已经没什么共产党，共产党，邓小平就说过，其实除了一个共产党执政之外，其他事情都可以讨论，什么马克思主义啊、社会主义啊都可以讨论。既然可以讨论嘛，那当然你是有一个还在讨论，还在这个没搞明白的事情，那你维护啥？对，所以说我认为呢，其实共产党它早就不是共产党，而且共产党自己知道不是共产党，所以才有现在很多的共产党的书记在对老百姓这个。鱼肉百鱼肉乡里头就跟他们说，老子就是党，你知道吗？就对吧？我可以让党把你关起来，我可以让人公安局、人民警察抓你，我可以让人民检察院起诉你，我也让人民法院判你，可以让人民的监狱关你，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共产党，我觉得胡佳健在前面说过，他早就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执政的，他有自己的一个执政小团体的利益，他根本不会。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马克思主义，但只是最近呢一些最近几年中，不知道这个习近平再往前，像胡锦涛有这个说，突然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感兴趣了。习近平呢最近又开始搞了一系列这种在意识形态中这种倒行逆施，倒使得这些年轻人又唤起了他们心中的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这个我自己呢，跟共产在共产党这边我待了40多年。我从我刚开始投入政治的时候，我曾经真诚的相信过共产党。那时候我看一个朋友的一个他的那个简历回复，我说其实小时候我们都是塔利班，如果共产党让我们杀世贸中心，我们一定会来杀世贸中心。但是也是在共产党之下，一次又一次发现共产党的欺骗、共产党的暴政、共产党的腐败。都是假共，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在用共产党名义干的，我们才发现共产党这个制度是要抛弃的。所以最后胡平呢最后说过一句话，说共产党是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群政治骗子。他说这个别人骗人是要你相信他，共产党骗你不要你真的相信他。他说我有宪法，你不能真的信有宪法，你要是真的按照宪法去做，他也要镇压你，但是你还不能不信他，你要说要不信他，他也要镇压你。所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人是真的是很难，你做不了人，认为口是心非的两面人。
好的，现在我们再来听听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声音。首先王双他说，现在的中国各阶层缺少必要的信息交流，新闻联播众所周知呢，每天都在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套话，底层人民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家事事件突发的根本原因。 STGY007 他说，一个以镰刀斧头为旗帜的政党，现在对工人维护自身权益、学生生源却戒慎恐惧，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实在太讽刺。以黑治国，以警治国，用流氓手段不断打压民间的正常维权，这个政府堕落到毫无廉耻、毫无底线的地步了。林他说，中国大陆的国宝跟纳粹的党卫军和冲锋队没什么区别，都是为党的利益服务，暴力打击对党有威胁的团体和个人。共产党现在已经继承了纳粹的衣钵，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越来越大了。竹溪续话，当今中国几乎所有阶层都对现实不满，工人不满，因为没有权力成立组织维护工人的利益。学生不满，因为教育不公平，上升通道被阻。如果这两股力量联合起来，中共绝对惧怕。中共权贵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仰，不管是谁，只要动摇他们的统治，都是他们的敌人，必然要遭到打压。开文珠他说，中共利用五四学生运动建党建政，然后镇压六四，现在镇压学运，支持工运，真是莫大的讽刺，所谓的政治自信荡然无存。另外我们也有不同观点，我给大家读两个不同的观点。STGY007 他说，我不反对工人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是学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就怕中国社会走不出暴力革命、独裁政体这样的死循环，无法让中国进入正常国家的行列。另外一个叫 Raymond 李他说，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必将失败，只有培养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代言人的共和宪政体制，才能够兼顾各个地域阶层族群的利益，才能够避免类似雅各宾派的多数暴政。我们有许多人担心呢， 他们对深圳这个家事工人公运以及左翼青年的声援活动有不同的看法。官方观点我们自不代言了，许多自由派人士也对其中的这个毛左成分感到不满或者不屑一顾。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观点。首先胡佳先生。
还是那句话吧，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于毛左群体，包括左翼这个激进的青年团体的话，在我以前也是抱有这种非常排斥的这样的意识，但是这一次他们站在前沿支持工人运动，支持普通人的这个维权，这既合乎道义也合乎法治，所以我在这里表示支持他们。而且我相信那个群体也会有转变，因为以前毛左的群体是非常崇尚暴力的，我因为反对毛左经常被他们说爆出你的坐标，这个很像金三胖的那种作为嘛，然后他们会对你采取殴打，他们不是没有殴打过这个就是说那些右派的人士这样，但是这一次他们在那里直接的反对警方对于工友采取的暴力，我想这个也是他们某种程度的提升。谢谢。
那么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呢我是在7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政治活动的，我们这一代人呢，就这年代初期中期，就从林彪事件开始，政治觉悟逐渐走向政治舞台人，差不多都是从毛左那个地方跑过来的。因为在我们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这一套，当时毛泽东要打倒的所谓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中间没有别的。就像现在很多的青年人眼中只有政治和毛泽东，不知道西方自由民主一样，所以他们觉得呢，如果毛泽东不好说就选邓小平，如果邓小平不好就选毛泽东，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出了很多腐败，出了社会不公，于是想起毛泽东，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民主。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开放之后，开始接触了西方的各种思潮，知道了除了毛泽东除了大林的模式之外还有自由民主的道路之后，我们才开始逐渐转变到自由民主这种，先后转到这儿。所以你看70年代早期的民主运动的文献，比如像杨小凯先生的中国向何处去，那个王继哲李一哲的大字报，这个像他们这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还有陈尔进先生的这些文献，你看其实都是毛左的，或者都是属于新阶级这个流派的。所以我觉得毛左并不可怕，只要这批新人能够保持这种真诚的为了中国去探索一条正确的道路，我相信如果一旦他们进入到一个自由的讨论中，他们接触到世界的各种理论之后，他们会接触在一个宪政民主的政体中，不管你的社会经济说是左还是右，但是一个宪政民主政体是我们每个人够公平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传播自己的思想，公平的竞争公共政策的一个最好的制度架构。所以我同意呢刚才胡佳先生这个观点，其实你是左也罢右也罢五毛也罢什么也罢，最主要一点就是共产党我们所有人的敌人，是因为共产党把我们所有人不服从他的人不服从他的腐败暴政人当作敌人，所以西安只有结束共产党腐败暴政，建立建立民主政建立民主政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平台去表达我们的思想，去交流我们的意见，去竞争中国的政治前途。
好的，那么现在剩下时间不到一分钟了，我用两段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玉玺啊，他说中共呢就希望个人啊各扫门前雪，好让共产党靠自己的巨大权力各个击破，现在有人组织其工会尝试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说明民众正在觉醒，正在汇集起来，这才是共产党最害怕的。另外周克共，我觉得站出来的学生说自己信仰马列，无非呢是想降低中共的戒备心，从而可以开展自己的一些讨论。其实能站出来为工人呐喊的学生绝对是有独立思考能力认清是非的学生，绝不会被中共的谎言蒙蔽。好，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佳、王军涛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实时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基层矛盾难解，中共为何重提枫桥经验，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